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5月6号，公元2005年6月1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慈悲要有内心，自然升起，不靠造作。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赴德国访问，约半数北美人认为中国威胁世界和平。中国骚扰和威胁澳洲藏人举行集会，多个民间团体集会声援背叛中共的中国官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表示，慈悲要有内心，自然升起，不靠造作。详细内容请听达真的报道。
本台编辑甘玛依西从瑞典发来消息说，正在欧洲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瑞典古登巴克城市大会厅中向上千名民众就当今全球趋势为主题发表演讲时表示，慈悲要发自自己内心深处的升起，不靠造作，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自然的不变的升起。达赖喇嘛表示，不同的宗教虽然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是每一种宗教都是建立在慈悲、利他、修忍为基础上的，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因此要尊重不同的宗教，这是至关重要的。不同的宗教对人类社会进行着各种服务，给社会创造了数不尽的利益，并且有助于人们互相和睦相处和互助。达赖喇嘛表示，随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人们的内心无法安宁平静，也不会给自身带来长远的幸福，所以改善自己内心的平和完善是至关重要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瑞典发表演讲时还表示，各教派相互要将各自的经验进行交流，各宗教领袖要经常性的相聚在一起进行思想和认识的切磋。在昨天的演讲会议上，瑞典全国基督教主比修嘎向民众做介绍时称，达赖喇嘛是一位世界公认的杰出人士，并且高度赞赏达赖喇嘛长期以来以和平非暴力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立场。另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瑞典还会晤了部分古登巴克佛教中心的成员和瑞典藏人。达赖喇嘛针对旅居瑞典的藏人表示，自己的祖先传下来的宗教对自己是最合适的，因此信仰藏传佛教的同时还必须认真的领悟和学习佛教的理论是非常重要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对瑞典的访问后，将继续展开对挪威和德国的访问。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前往德国访问，详细内容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萨诺仁波切于今天星期一下午3点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启程，途经印度首都新德里前往德国展开访问。根据本台消息，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萨诺仁波切将于本月16号在德国首都柏林举办的国际训练西藏运动真理之光颁奖典礼仪式上向民众发表演讲。届时将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长期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的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哈维尔等部分人士颁发真理之光奖。按照议程，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结束对德国的各项访问议程后，将于本月18号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并出席在此间举行的第一届流亡藏人经商大会，本月20号在新德里出席为期3天的第8届藏中和谈小组会议，22号返回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
请继续收听新闻。北美洲一家市场研究机构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54%的美国人和40%的加拿大人赞同中国崛起威胁世界和平的说法。根据 BBC 报道， 加拿大伊普索斯里德市场研究公司本月10号星期五公布的调查显示 ,54% 的美国人和 45% 的加拿大人关注中国在其国家的投资数量。伊普索斯里德市场研究公司驻北美公共事务主席布里克表示，调查显示美国人比加拿大人更关心中国的崛起。布里克说，加拿大人觉得其国家增加同中国的贸易可以平衡目前加拿大依赖美国的情况。调查又显示 ,61% 的加拿大人和 71% 的美国人不相信中国在世界日趋重要，将推动中国民主改革。中国官方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达到 9.5%， 比预期更高。此外，中国在今年3月宣布计划在本年度增加 12.6% 的军费。根据加拿大伊普索斯里德市场研究公司的调查结果， 42% 的加拿大人和 31% 的美国人认同中国将会主宰全世界的这个说法。这个调查由加拿大学会伍德鲁威尔逊国际中心委托伊普索斯里德在今年4月5号到7号做的调查，他们访问了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共计1000名成年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骚扰和威胁澳洲藏人举行的集会，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澳大利亚西藏事务委员会的执行董事保罗·伯克表示，在他们举行集会或其他公众活动的时候，经常会有中国人在附近摄像和照相。伯克表示，开始的时候中国人还是躲躲藏藏的，过了几年后变得肆无忌惮，尤其拍照那些西藏人，因为他们想要留下他们的影像来辨认他们是谁，然后威胁他们在西藏的家人。伯克还说，在这里的许多西藏人都是在中国受到过严重破坏的政治犯，他们对在中国的经历心有余悸，领事馆非常了解他们这种恐吓，因此采取拍照的方式来吓退他们。伯克说，我是毫不怀疑，因为中国领事馆总是先于我们的会员知道我们活动的具体细节。另外，驻澳大利亚悉尼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林景莲处长在接受新唐人街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驻外的人员很多，他对台湾人甚至台湾的驻外单位无时无刻不在监督，包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随时的注意，而且随时的在找机会做分化和破坏的工作。林吉莲表示，台北驻悉尼经济文化办事处经常收到台商被中共骚扰的报告，如果台商有在中国投资并且支持现任政府，他们都会受到警告和威胁他们在中国的生意。
请继续收听新闻。近来中共官员陆续向澳洲政府寻求政治庇护，支持这些官员的多个民间团体和民众本月11号周末在澳洲各大城市举行集会，并表示如果堪培拉当局重视贸易议题更胜于人权，将面临国际谴责。根据新唐人报道，上周61号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澳大利亚西藏团体、中国民主运动联盟、法轮功之友等多个团体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中心广场举行媒体发布会，声援原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总领馆一等秘书陈永玲、原天津市公安局及610办公室成员豪峰军公开脱离中共，揭露中共在海外布设特务网，监视迫害异议人士及法轮功学员。澳洲绿党代表瑞斯卓姆到场发言，敦促澳大利亚政府应给予陈永玲、豪峰军政治庇护。另据中央社报道，虽然北京反驳了这两名中国官员的指控，并且说他们完全是诽谤、编造谎话，但是近日来陈永林、豪峰军相继揭示出中共在澳洲已经形成了一张强大的间谍网，引发了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部门及各大媒体的关注。澳大利亚首席检察官绿德达克本月9号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 ABC 晚间节目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的情报部门已在调查中共间谍在澳洲活动的指证。澳大利亚民众周末在一些城市举行示威活动，敦促政府给予中国外交官陈永林政治庇护。在澳大利亚的几个城市包括墨尔本、 布里斯本和阿德雷德，一些民众为声援陈永林举行了规模不大但是声音不小的示威活动。抗议者在这个周末的示威活动中指控堪培拉政府关心贸易更胜于陈永林的人权。最近几年来，澳洲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由于巨大的贸易利益而关系密切起来。对此，批评家们公开谴责霍华德总理把贸易利益放在了人权问题的上面。报道指出，未来几天在澳洲悉尼和珀斯将有更多的民众举行示威，声援中国外交官陈永林。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本家播送的中国学者唐达宪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
在处理宗教界近年来出现的反政府情绪这一问题上，中共西藏地方政权始终采取一种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似乎受制于班禅喇嘛的影响。自从1984年以来，班禅一直在各种场合表示希望中共能彻底检讨数十年来在西藏地区造成的基座影响，并一再呼吁中央修补对西藏的政策。由于班禅公开指出，过去30多年来中共对西藏的政策失误，造成了西藏文化、宗教、经济、生态、人口等一系列问题，致使西藏宗教界开始敢于在政府内部的会议上和其他宗教场合上突破30年来的言论禁区，为自己的利益之术吸烟，甚至对10年来内地的经济改革也提出了很多批评。为此，中共西藏政府内部也对内地经济改革时西藏地方经济受到危害这一现象略有微词。到了1987年，班禅公开表示准备向达赖喇嘛让位，欢迎达赖喇嘛回国主政。从表面上看，似乎班禅的态度是为了迎合中共的统战政策，但实际上从班禅近年来一系列的态度言论分析，他的这种表示无非是宣布了他另一种政治动机。就笔者看来，他的一系列表现和他于1989年1月28号突然死亡时呼吁迎国的，也许这将永远是个谜。面对上述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鉴于1987年9月到1988年3月拉萨地区连续发生了6次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这一现实，应重视以班禅为首的西藏宗教界的意见，改进对西藏地区的工作方针，重新考虑对西藏地区的经济支持和各项政策安排。对于西藏这一特殊地区，应从历史角度考虑宗教界的影响和地位。对于达赖流亡海外的这一问题，应该有一个较为开明政策。对于一些地方主义、民族主义的情绪有此以引发的动荡，应采取克制的态度，应避免发生流血冲突。另外，对驻藏的党政军部门的经商问题，应下大力气解决。对武警部队在拉萨地区的军分、军纪要严加整顿，由此解决内地的改革对西藏造成的不利影响。另一种意见则与之截然相反。西藏问题的关键是宗教界的反中共、反中央倾向，应该把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反共活动堪称是达赖集团在西藏的政治渗透，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这种意见的根据是中印边界历年来紧张的对齐局面和达赖喇嘛近年来频繁的国际活动，并依次提出对班禅近年的反政府和反共言论有所限制，不可以没有原则地扩大它在西藏地区的影响。对西藏今年出现的动荡，应该以1959年的成功经验为政策，坚持不懈地镇压宗教界内的反共势力，不应该因为顾及国际言论向宗教界做出政治让步，使反共势力在西藏重新抬头。从近年来的中共民族政策理论刊物上均可以看到这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歧和争论。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学者唐达宪撰稿的《刺刀直指拉萨》，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